然后他妈刚来的时候我还在怀的孕，他就全程病娇体就不动，你们能理解吗？就是我挺了一个8、9个月的大肚子，每天要一日给他做三餐。
我跟王婆婆吵特吵之后，那个时候刚生完孩子，异国他乡啊，生了孩子，你知道那种感受吗？第一次当妈妈，然后孩子各种哭，各种闹，当时我就哭了。哭了之后，你知道他跟我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吗？他就说是：“你怎么当妈妈的呀？你作为妈妈，你真的失格。
有娃之后怎么干好爸爸这个角色？
欢迎收听《爸爸了吧》，一起来听听奶爸们的心里话。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爸爸了吧》，我是主播老康。
我是大周。
很高兴呢，这期约到了我的两个老朋友来聊天啊，他们一个人在日本，一个在云南，而且都是跨国婚姻。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源于他们的个人体验，来聊聊这种跨文化的家庭到底是怎么过日子的。
其实这些内容很早之前我们就想聊了，但是凑到一块儿，大家时间真的太不容易了。然后想请两位嘉宾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吧，就从比较简单的，哎，你是谁？你现在在哪儿？然后那个你的另一半是哪国人？孩子现在多大了？从这几个方面可以。
大家好，我叫我娟儿就好了。然后我现在生活在云南昆明，我家有个娃，男孩2岁了。我老公是个外国人，然后是个巴基斯坦的。对，就简单的情况就这样。
Hello，大家好，大家叫我静静就好了。我现在在日本生活，现在是第11个年头了。我老公是日本人，我们现在有2个孩子，一个是快10个月了。一个是快4岁了，
哦，年龄跨度还蛮大的。
哎，那我们开场的话，能不能先聊聊你们跟另一半是怎么认识的这样的一个爱情故事？
行，我们也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故事，就是很一般的。当时是我边工作，然后周六日做个兼职，当时我自己在网上挂了，就是教那个日本人中文。那个中文老师的一个网上挂的，当时他就过来就跟我联系，对，学中文。但是从他那边就是觉得教了他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有意无意的，就是问我的个人信息，就比如说老师喜欢什么花啊什么的，生日什
这
么
个
什
目
么
的
啊之
很
类
明
的。
显啊，
对，
是早有预谋还是这个一见钟情？
不知道。然后当时他问我什么花，因为我们就是讲到了什么花。中文这个花怎么念呀？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问我这个老师喜欢什么花，就这么问了，就我觉得很自然呢。然后我也没有，就是我喜欢百合，我也没有就是觉得他会对我有所企图。然后之后就是五一嘛，也是聊到一个话题性的那种东西，就是问什么时候五一长假就去哪儿玩儿，然后用中文说什么的。当时我们在奈良嘛，奈良很有名的叫奈良公园。然后他说：“那老师，你喜欢打羽毛球吗？”然后就问我要不要打羽毛球。我说好啊。然后我们两个人就约在了奈良公园见面，然后打羽毛球。打完羽毛球说：“等一下，我给你拿水。”然后拿水的功夫，然后他就拿出了一大捧花过来，然后我就震惊了，然后就把他拒绝了，
那就是
这
什
样。
么，把他拒绝了。
对，当时对日本人就是比较可能是偏见，一般是在网上看的，就觉得日本人就是一个大男子主义，日本人就是很抠门儿，然后就是这种印象啊，我就以这些为理由，然后我就跟他还有我们有巨大的一个文化差异，我不想活得这么累，然后就把他拒绝了，然后他就锲而不舍呀，就接着追我嘛，后来我就同意了。这样就可以。
后来就同意了，所以他现在中文水平到底怎么样？教了这么长时间，能中文沟通了吗？
那
可
像老
以，
师之后还有没有好好学习中文？
他有好好学习中文，现在还在学中文，有那个 HSK，就是 HSK 3级、4级、5级这样，6级这样，6级是最高的。他现在准备要考4级还是5级啊？
确实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啊，
对，
这是一个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那娟儿，你那边是啥情况？这个我还真没问过你，我也蛮好奇的。
其实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当时完全没有想过我自己会找一个外国人，脑子里完全没有这个概念。为什么会认识他呢？主要是因为我是回族嘛，是穆斯林，然后家里一直催婚，然后他们的唯一的要求就是你要找一个回族回来，然后就相了好多亲，都无疾而终，就是没有任何的结果。后来呢，是在一次 回族活动中认识了他，就一个是个外国人嘛，然后聊了两句，然后就加了一个微信，把他当成一个可能路边认识的路人甲，然后就完全没有再在意这回事情，也没有再去关注他，然后只是偶尔会聊几句，然后那种频率可能就是一两个星期一两个月会聊两句这种，可能因为他也很忙，我也完全没有把他当成一回事儿，然后就只是说好像好久好久了，大半年以后他就说要不要见个面，然后我说好的，然后就约着吃了个饭。我还记得那天我们在那商场吃饭，吃了饭然后简单的聊了几句一些内容，因为他中文也不太好，然后我英文也就那样，去付钱的时候他到现在他都不承认那顿饭是我付的钱因为他去付钱的时候他那个老刷不上，然后我就付钱了，付完钱我们就走了，我就说走了拜拜，然后他就说那要不要去附近有个公园翠湖嘛，然后就说走一走好的，然后走完了以后就说好拜拜，然后他现在就问我说可不可以做他女朋友，我就当时就愣了，我说这人脑子是不是有毛病，
你们这第一反应都是拒绝呀
你这个故事跟我爱人那个剧情有点非常的相近，我也是可能比较早就跟他表白了，然后他也是就是觉得我们还没有认识还没有了解你就跟我表白，你好奇怪哦。
对，当时就这反应，这人脑子是不是有毛病，而且还是个外国人，就当时只是礼貌的说啊，聊了那么久就是认识那么久那吃个饭就好了，第一次吃饭你结果谁跟人家说你能不能做我女朋友的，就觉得好神奇，
有什么奇奇怪怪的故事。所以娟儿你给他拒绝了之后后来他也是像静静刚刚说的一样就死缠烂打锲而不舍这么个状态吗？
也没有，然后就继续在手机上聊，然后就一直说你可不可以做我女朋友。对，然后因为当时家里催的也紧，然后我想了一下我就问了一下我哥说我找个外国人怎么样，然后我哥就说哎呀随便只要是个回族就行，然后我就说那好吧，
这个独特的民族差异真的是。
对，我刚刚其实想问这个问题我也是问你们两个能吃到一块不能，
哎呀这个事情我跟你们说现在差距还是蛮大的，就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说那好吧我们试一下，然后就那么在一起了，我也不矫情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恋爱经验，他也没有特别的啥，那时候我们还在两个城市，对我还在曲靖那边没有到昆明，然后见个面也很难的，然后只是周末偶尔见一下，然后有一次去他就给我做了一大堆他们那儿的菜，然后我第一次体验到说要用手吃饭这个事情。
中间哦对啊我都没有想过这种话啊，那感觉如何？
不咋个，我从内心深处的抗拒，就是他给我拿了勺子吃，然后他做的菜还挺好吃的，当时觉得还可以，不能说挺好吃，因为第一次吃他们那边的菜，然后就觉得说嗯就那样还行，但是他开始用他的手拿了饼那个夹了菜就他们那种吃法要给我吃的时候，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哪尼这是什么，就是全身的所有肌肉都开始抗拒你知道吗，简直就是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坚决不要。嗯对，
好了，经常在网上看巴铁料理。
我特别好奇啊，就是刚刚不管是静静还是你其实都说了静静对日本男性也有一些比如说偏见或者误解嘛，然后你这儿也看到了一些比如说食物上的这些特别明显的差距，那最后啊就是你们经历了多长时间，怎么最后就愿意跟一个这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入到一个长期的关系，比如说婚姻包括生育，就这个过程中就有没有特别明显的纠结或者挣扎？
我没有，一切都特别的顺，就是我一切从头到尾都处于懵逼状态，然后就好的好的，然后就那么样，然后到点了就说啊那家里也催着，然后他也说要不就结婚，然后我就说那好吧就结婚，然后特别奇怪的是我们家竟然也没有反对，没有任何反对，然后就结了。
那静静你有什么挣扎或者纠结吗在这个里面？
挣扎过吧，然后那个时候吧感觉就是我是将近30岁的时候我们两个认识，然后过了30岁之后结的婚生孩子是这样的，然后就是感觉就是要到30岁的那个时候就是感觉父母都是一直在催，然后就周围也是那种感觉那种压迫感特别强烈，然后那个时候就感觉就是不要去想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就感觉就是以后结了婚过日子想过成什么样的日子然后就找这个人就好了。刚开始刚才说很排斥嘛，然后就是他在追我的时候跟我说嘛，你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就是片面的去评价我，说是不要说啊日本人这样日本男的这样这样我就是这样的人， 你都没有试过，你怎么能断定呢？就这样，然后就真正试了在一起之后，就觉得他很细心，就是生活上，比如说去约会呀，还有去旅游啊，还是干什么，就是特别贴心，你的方方面面都已经为你考虑到了，就是你就跟他一起去玩就好了，就是不用去提前安排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做攻略啊什么的，都是他给你弄好了就可以了。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也挺好的，我是比较大大咧咧那种人，然后他就是比较特别细心的那种，小心谨慎的那种人。后来就想想，我刚开始纠结，然后后来又觉得以后一起生活的话，一个大大咧咧，一个谨慎一些，细心一些，也互补挺好的，然后就慢慢接受。
那你们在婚姻，就比如说马上要准备结婚之前会有担心，就比如说担心双方文化呀、家庭啊，或者对父母的接受程度啊，会担心这些事儿吗？就结婚之前会想很多吗？
主要是担心我这边嘛，然后他那边的话，就是他爸妈就是性格就是已经不是比一般的日本人还要奇怪的那种性格，然后就他爸妈就是一直性格就是比较有点奇怪，然后就是他爸妈就是担心他找不到女朋友，担心他结不了婚什么的，他父母就是举双手赞成，谁都可以这种的，就主要是我这边的问题。然后我妈妈也是从我小时候就让我独立的那种的，支持我去，我就比如说我去日本，然后也都是我自己决定的，我妈就是比较尊重我的意见嘛。刚开始她是反对我，父母为你考虑的比较长远嘛，就是以后结婚生子生孩子之后，周围没有其他的亲人什么的，我妈妈也照顾不到我，更比如说之后我妈妈老了之后我也照顾不到她，就比较担心这些，做她的工作，后来也同意了，也是怕我担心，我担心我嫁不出去那种的嘛，然后也同意了。
哎呀，咱都会担心嫁不出去呢，就你俩都太担心这方面的问题啊，就父母都真的很奇怪在这点上。
那就单身好久了之后就觉得，就怕刚开始觉得自己孩子还可以，后来就时间一过啊，一年两年怎么还单着，三年四年怎么单着呢，然后我过了三十岁就是不是，
我觉得这件事就是怕是没有对比，我觉得其实老人每次的焦虑唤醒不是坐在那儿自己就想出来的，去吃了谁家的席，还测试周围的哥哥姐姐又谁家生孩子了，拿来显摆，都是这样给他激活的。
对对对。
那娟儿你那边咋样，就是在婚前你会特别恐惧结婚这件事儿吗？就比如说有什么担心的？
会有，就是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结婚前确定了说要结婚，然后结婚前自己特别的抗拒，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就要结婚了，对结婚本身这件事情很抗拒吧。而且我觉得我和他是属于结婚前可能是到了说要结婚了，所以就懵懵懂懂就结，倒是反而是后面两个人越来越相处，越来越了解，然后觉得越来越合适舒适应该说，所以才越来越有自信和安全感，但是之前是没有的，我当时就觉得我为什么要结婚呢。
哎，我有两个特别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对于你们来说都是外语呀，就是静静是要日语沟通，娟儿你这儿要英语沟通，就你们这个沟通会是障碍吗？还有就是刚刚说的像吃饭，我不知道你们婚姻到时候会是在比如说你是会去南方家巴基斯坦那边举办吗？静静是在日本举办的还是中国呀，就是这些细节上的问题当时都是怎么处理的呀？
就结婚的话是当时是在我们家这边办嘛，然后办完了以后呢，他爸妈当时疫情期间也过不来，他们那边人也来不了，要回我们家那儿办。办了以后呢，是2023年我们俩回他们家的时候，他们那边在办的，然后呢还挺新鲜的，我就感觉自己去参加了一场很热闹的派对，然后我就是那只猴被人就看了一下。给你们讲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就是我当时去的时候第一次去嘛，去他们那儿，然后又因为各种网络上的各种说法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就好害怕，然后当时我就跟我的一个朋友说，你们要定期给我发消息，要是联系不上我了就赶紧报警。就这样。
哦，当时的那种消息是不是比如说到了中亚发现他其实有四个老婆，然后你是第四任，然后就被关的就回不了国了之类的这些东西吗？
对，网络的毒害就搞得还挺 搞笑的。
那实际当时去了，除了比如说大家会很新鲜的关注你之外，
说实话，我去他们家那边以后，是我那么多年，就是不算小时候吧，就是读书工作了以后那么多年来最放松的一段时间，特别特别放松。因为他们家人所有人对我都太好了，然后没有任何的什么，然后特别照顾我，然后每天就是我平时是一个特别操心的那种人，就家里的大大小小事情，特别是因为他是个外国人，所以我们家的所有事情都是我在安排，都是我在去操心啊，对外的去一些沟通去处理。
就你这本来就爱操心。
对，但是去他们那边以后，因为是个异地，然后我对他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那我就完全摆烂了。然后重点问题是在他们家那边网络他都不是很稳定，然后有时候有时候没有，所以你连刷手机的这种都不是能够很保障。那就拿了一些书，然后在他那边就是吃了睡，睡了吃。然后他的那些兄弟姐妹都还挺多的，然后他们的那种家庭概念意识特别的强，所有人都跑过来，很热闹一个家里面。发现他们家里面天天都有二三十号人那种感觉，所有人就带着我年轻的那些弟弟妹妹啊，然后就带着我一会儿上山，一会儿下海，一会儿这里玩，一会儿那里玩。然后还有一些小朋友就天天跑过来找我玩，就所以你就完全就没有任何的无聊的时候。然后各种好吃的，我去那以后他们不让我做任何事情，就相对来说我在中国应该算是一个很勤劳的人，就是一个很贤惠的人，但在他们那儿的话，我每天就吃了睡，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那状态，就那么玩了40多天，太爽了，就是与世隔绝，就完全沉浸在那种放松的状态。
不是有一个问题，你都与世隔绝，网络还特别不好，那你朋友联系不了你的，那不着急吗？不是要报警？
后来去那以后跟他们说啊，还好一切正常，然后就隔几天反正是有的，他不是说一直没有，只是说他断断续续就还好。
嗯，
你就没有办法那种，因为他们家不是在大的城市里面，他们家是在北方七川的一个很古老的一个地方，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那边还挺有名的，因为他们那边时间很久，以前应该是一个部落国那种，后来回归给了巴塞类似这种吧，我也不太清楚这个历史。但是去他们那边旅游的人还挺多，因为他们那边气候环境还挺好，具体的可能要去查一下他们那边吃什么样子的，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经历，然后让我现在就觉得还对他们那边整体的印象都挺友好的。
OK， 那我们再问一下静静，你当时婚礼是在日本是吧？
我婚礼没有办，因为当时是2020年，正好是疫情期间，我在想如果没有疫情的话，我们应该也不会办婚礼。就跟居安这边不同的是，我老公这边的话就是亲情特别淡薄，不怎么跟亲戚朋友，就不像咱们的这种七大姑八大姨的这种关系。然后我老公这边的话就是更奇葩，就是我们要是办婚礼了，就是参加他婚礼的就是只有一个他爸妈还有一个他姐姐三个人。所以说如果我办婚礼了，他家就三个人来，那你让我请三个人，就是一般都是在这边都是这边多少人这边就是多少人，那这边三个人，那我这边还有一个亲戚，他们一家四口呢。疫情2020年的话已经是收尾了，疫情没有就是很肆虐的那个时候，但是疫情其实只是一个一小部分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亲戚朋友太少了。他这边
在这个地方会有遗憾吧？没有办婚礼，
没有办婚礼肯定会有遗憾呀。反正是为了弥补我这个，然后就是婚纱照要拍的好一些，就是日本这边的合适，然后中国这边的啊，不是中国这个，中国那边没有弄啊，旗袍没有拍，婚纱还有合适的那个
和服
拍了两套，是这样。还是会有一些遗憾的，但是你想想你选择这个人吧，那他家人那么少的话，那你要是在中国办的话，把他爹妈姐姐还有他们四个人叫到中国，然后全是我这边的亲戚，那也不现实。
是有一点尴尬。
那还好，你看像我们家这边办就他一个人在，在他们家那边办就我一个人在。就感觉其实我整个婚礼我就觉得没有特别的参与感，就去参加了一个别人的，对，你出席了一下，
没有给你一些让你选头饰啊，让你选婚纱、啊、什么的，
没有。就当时是的，就飞机落在伊斯坦堡，然后他就带我去他们那儿商场里面买了一套他们那边的一个衣服，然后我当时都不知道那套 就是为了参加婚礼用的，然后就买了一套比较。
这个为什么会不知道呢？没有人跟你说吗？还是语言不通？
对，没有人，他也没有提前告诉我说我们俩回到那里就去参加婚礼
啊。
对，
嗯，
我乱，
你回去干嘛去了？
婚礼了，你被卖了，你都不知道？你看，
你这个真的很危险。
我感觉当时的场景有多么的那个，他们俩真的好神奇，就是我们俩从伊斯兰堡，然后还要坐车回到他老家，然后回到他老家那边呢，就是买了一套比较华丽一点的衣服，然后当时我还说买这样的衣服干什么，又不实用，然后他们都说好看的好看的，然后就去了。回到他们那里以后，就到他们那的一个地方，然后就有好多亲戚朋友在那里等着我们，就迎接我们，然后接了以后，他的有个妹妹就跟我表妹跟我一起的，然后就他就帮我穿了一个衣服，然后就说那边有好多人等着，然后我们就回去了。结果那一路上都有各种的车加入你的队伍，本来我们那个车只有三四辆，加上我们自己开回去的车和他们家人来接我们的车三四辆，但是一路上开着开着，那车就变成了二三十辆。
哎，你当时不心慌吗？我就好奇。
就特别的，那个时候全程都是懵逼的，这干啥呢？就这感觉。后来就越来越多的人来，然后他们就一路上都过来接我们，把我们全部接回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家已经各种席呀、什么活动啊、什么歌舞啊都已经开始了，就这样子的。搞不搞笑？我就这样被所有人围观的参加了一个婚礼。
这个真是太神奇了。天哪，
特别的懵逼的状态。
我听到这个我觉得很好奇，是不是他平时就是他做这种事儿是因为他人比较屁呢，还是说他就是没有这种先告知你的这种 sense 呢？就是生活里面其他时候也经常发生的。
也不是，那天那个事情呢他可能跟我说，但是当时我身体状况不太舒服，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去仔细的去研究追究这个事情。然后第二一个呢，是因为其实我们俩结婚之前是有一个小卡的，就是他爸是不同意的，就他们那是特别的传统，然后就觉得他应该找一个他们当地的人，懂吧？就他们那种想法，就应该我给你找一个我们这里的人，然后这里的姑娘给你找一个十八岁的小姑娘，
这
是的。对，然后呢你走你的，然后这小姑娘又留在家里就照顾老人什么什么什么的。嗯，对。然后而且他们会觉得说你去外面找一个人，外面什么样子的，就他们的想法会特别的传统，就是我们以前的那种的想法，就说你们懂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来形容那种意思。然后就觉得说你要这样那样，但是他要坚持要跟我结婚，所以当时我们回去的时候他也不确定家里正在办，懂吧？后来是因为我们回去了以后呢，他姑姑他们就把他爸给说服了，然后呢他爸就觉得好的，那他们家就开始大操大办。但他自己其实他自己也是不太特别的清楚具体的情况的。对，就这样。后来呢去到他那里以后呢，他爸接了我，会觉得哎还挺好的，然后特别搞笑，他爸在那开始给别人打电话说啊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呢，好好的呢。就还挺喜欢的。
是这段经历真的还蛮神奇的。
超级神奇，我从头到尾就挺懵逼的。
我们这样，我们直接快进一下，从婚姻直接跳到育儿这个角度之上。因为就是婚姻听起来大家在那个时候就是所感受到的和认知到的都还比较和谐，但是我知道两位在生了娃之后仿佛都还蛮累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想知道比如说等真正的生娃之后，你们发现变难的事情有增多吗？或者说跟原来想的会有什么不一样？
挺多的，事儿很多，你要去解决面对的问题也很多。
你觉得最难的是哪一个？比如说婆媳关系，比如说谁来管，或者是文化习惯上吗？就比如中国这边的男性可能跟海外的男性他对于育儿的这个角度想的可能也不一样。
对，
哪个事儿可能是前期最难。
还有买东西做功课这些。
印象深刻的一般都是我妥协，感觉就比如说作息吧，不知道大家几点睡觉啊，有了娃之后是不是睡觉是不是更早一些还是晚一些、
会早一些。
我们家就是不管是结婚之前还是结婚之后，一般都是到了九点一些灯都要开始灭了。开始上床了，然后就开始哄孩子睡觉了。他们一般十点之前就会入睡，十点之前必须要睡。
就说你这个肤白貌美精力旺盛的样子，原来是因为睡得早。
我们家娃就是夜猫子，
一般是这边七点，夏天的话起得要早一些，七点，冬天有可能七点半。
十点睡，早上七点起，基本上十个小时睡眠时间、每天。
不是我哈，是孩子哈。 我是中间还行啊。
那醒了大半夜醒来你也没啥事儿可干，也就基本上睡这么久吧。
啊，我中间醒是因为孩子，就是我是跟两个孩子睡嘛，然后一般是他们是比如说生病了不舒服啊，或者是热了冷了还什么，嗯，都会中间醒一下咳嗽呀，都会把我吵醒，然后我感觉我神经特别不好。老大现在是已经戒了尿不湿嘛，他中间夜里还要下来尿尿，各种各样的醒。
哎，你们在育儿之后基本上都是女方付出的更多一点，我听起来比如说晚上陪孩子睡这件事儿，基本上都是女方来做嘛？你要分房呢还是什么样的状态呀？
那我们这边是我老公，因为是夜里的工作比较多一些，然后他有时候会夜里回来，有时候会夜里出去这样的，然后一般就是我们玄关这边一进门就是他的房间，我们是分开睡的，然后我是跟两个孩子睡，孩子也是依赖我一些，比如说我老公他一个月会有一个星期的休息的时间，然后他说就提出让孩子跟他睡啊什么的，让我休息一下什么的，孩子不干呢，非得要跟我睡，然后那没办法，感觉是逼不得已是这样。
那陪孩子会很有耐心吗？
很有耐心，他在的时候会给孩子讲绘本，然后教他好多东西，他在的时候如果周六日孩子也休息，然后他带孩子去做面包啊，然后做一些那个陶瓷，这个做碗呀，那种手工啊，还有带公园去玩什么的，都做的比较多一些。
还是非常陪伴的。
对，
娟儿呢，你这边咋样啊？就是目前的状态里面，
最近会好很多，因为我是从整个生孩子到养孩子整个过程，我觉得特别特别的累和疲惫。相对来说，我老公还是会给力一点，但是我们的最大的问题是，当时是说让他妈妈来，其结果呢，他妈来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从头到尾一直最大的问题就是谁来照顾孩子，谁来陪孩子，因为我有工作，他也有工作，没有办法停下来去做这些事情。他妈妈真的是让我有点崩溃，这样说有点不太对吧？
没事没事，他妈听不到的，他妈听不懂中文，来跟我们讲讲这个婆媳之间的故事吧。
他妈妈是这样子的，一开始呢，他可能会有他们那边的传统的想法，就说哎呀，嗯，媳妇熬成婆嘛，你懂的啊，还有传统的想法，那你得伺候我呀。然后他妈刚来的时候，我还在怀的孕，他就全程病娇体就不动。你们能理解吗？就是我挺了一个八九个月的大肚子，每天要一日给他做三餐。嗯，对，
给他妈妈。
对，然后他就是可能有的时候连倒个水都要给我，然后让我给他倒。然后呢，他呢又特别的病娇体那种，就是哎呀我这里疼，哎呀我那里疼，哎呀我不行。哎，我婆婆是我见过第一个女性那种雌竞的厉害的人。
那你这个过程听起来非常痛苦呀，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就是感觉像中国六七十年代甚至更早的时候的那个感觉。
我一开始他来的时候呢，我觉得他刚来嘛，然后又从那么远，然后不行，然后我还挺天真的，挺好的，就是事事顺着他，然后还挺照顾他的。后来发现诶，这不是那么回事儿。对，然后我记得我听不懂他们说话，然后比较大的问题是我孩子刚生了以后，当时我妈也在，我当时还没生的时候我妈就来了，就说你一个孕妇你怎么还天天跑过去这么伺候人呢，你怎么还这样呢。后来呢就可能会稍微克制一下，然后呢后来生了孩子以后，后来矛盾就特别的突出，因为两个妈都在，就特别的复杂，就不太清楚当时到底怎样的。记得当时我老公下班回来，他妈都在门口迎接他，然后迎接完了以后呢就开始嘀哩嘎啦的说一些他们的话，我也听不懂。对，然后说完了以后呢，我老公呢可能就会，当时其实大家压力都特别大，刚生了孩子很多事情，而且我们俩是属于没有请阿姨，然后又两个妈妈在，但是呢两个妈妈她妈妈是病娇体，啥也做不了，我妈呢帮我白天带孩子还要给我们做饭，所以呢晚上就是我们自己来在带，自己在带呢就是一夜夜的我睡不好她也睡不好，但她白天还要工作呢，所以她当时情绪也不太好，她妈再给她说一通呢她也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影响，当时还是会有矛盾的，一些摩擦不是特别大。后来呢就那么熬，我觉得当时就是熬，没有办法。
妈待了多久？
哎，他妈等到孩子六个月、七个月之后， 对孩子七八个月的时候回去的，然后当时是因为到了什么时候，到了两个月，因为我有半年多的产假嘛，然后我差不多孩子两个月，因为当时是剖宫产了以后我伤口裂开了没有复合，所以一直在等那个伤口复合，所以到了差不多两个月医生说可以的时候，我就带着我的娃回大理了，就他妈自己留在那里了，他妈和他自己就带了昆明那段时间，
听起来就那种连做饭都困难的人，你把他直接扔到大理之后跟他在一起，他们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呀？
哎呀，那你就不跟我管了。他就是那样，因为我算是比较，我是一个特别有负责任的那种想法，他在的时候一日三餐要怎样怎样我都必须要让他治好了给他安排好了，但是离开了呢我就可以不用再去考虑太多的这方面的事情，具体他要怎么吃怎么喝那就他儿子的事情了，对吧？因为产假结束以后回来，他就那段时间是我最最最最最最累的一段时间，晚上要带孩子，他要起夜，而且我的孩子从出生到那个一直哭的好凶，晚上睡不踏实，然后白天呢他在家就陪孩子，因为家离单位很近，就中午还得回来，所以我早上起来要给孩子做辅食，给我婆婆做早点，然后中午回来要给我孩子喂吃的，带他出去玩，我婆婆坚决不出门，好坑爹，所以我得中午回来先带我孩子出去溜一圈，然后给他做辅食，给我婆婆做午饭，然后再去上班，然后回来还要带孩子再出去溜，然后再做晚饭，是不是听起来特别悲催？那段时间就熬了几个月，然后他就回去了，后来我妈来了以后就会好很多很多，是这样，
好惨，
对，
然后我就说咋了，撑不住了，
对，就整个过程就只能是熬，就没法儿。那现在还好，
好，明白。那我们静静，你当时比如说娃刚出生，包括现在老二刚出生之后，日本那边的传统是什么样的，就是会有婆婆帮忙带娃之类的
啊？我这边是老大出生的时候也是疫情期间，然后我妈要是过来的话她得在那边要就是隔离，在这边还要隔离，就是那种就来一趟要隔离将近一个月，这样我又回去要接着又隔离什么的，然后就当时我妈妈就没有来，那就是自己带，然后当时我们是住在奈良，然后他妈妈也是在奈良，但是也不算太近，他坐地铁的话半个小时能到我们这儿。然后因为刚才说他姥姥姥爷九十多岁了嘛，然后就是都是他妈妈在照顾，他等于在照顾两位老人，然后他爸爸嘴角也不是很方便什么的，然后当时他没有在我们家住过，就是一个星期来两趟吧。然后我抱着孩子回家到满月为止也就三个星期，然后一个星期来了两趟，有时候是三趟，然后就是白天过来帮我做做饭洗衣服啊，这样的做一些家务。到满月了之后他就有点话里话外的，就是说差不多你自己该就是家务活还有孩子的那个你都有两边你都得自己要照顾到啊，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这个话、这个话你话外会怎么说，日本一般怎么去，
就是伊卡跟琉璃自信那一种，
就是你该自己干、
就是、
是吧、你这还挺直接的、
他就是老人的话一般都是按过来人那种想法，他妈妈除了就是照顾他姥姥姥爷之外，就是有那种自己社区的那种活动，生活很丰富，然后他妈妈就是有点放不开那边的事情，还是想去，然后又我这边又得答应他儿子来照顾我，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得不推掉，然后就有点怨言吧，然后就是我满月了，刚满月就说一些那样的话，我当时我就跟他大吵特吵，虽然我的性格不像娟儿的那种性格，娟儿性格的感觉，
你俩其实都挺刚的，我说实在话。
我当时
我觉得
我跟你说，
我觉得你刚了，你感觉就是你跟他妈妈就是语言上就有一些障碍，感觉你没办法跟他太刚起来。
他妈那种
大外语吵架很难是吧？
不是，他妈那种人是病娇体，就是他只会说哎呀我这里不舒服，我这里不行那里不行，但是你要跟他说什么他又是什么都是好的、
哎、他干嘛来的？他不是来照顾你的吗、他为什么来你家呀？他的最初的初衷是
他说他身体不好，所以
身体不好为什么让孕妇来照顾啊？
哎我跟你说你不懂，他这种遇到他那种刚，就是我们这种刚的性格，遇到他那样你就是受完全无措，
要是我的话我就不应该让他来呀。
那他来了是个这么个情况啊，这还是异国来的，你又不能说在中国，然后你来了滚回去吧，不能用这个词啊。
不过我也处于下风了，你知道吗？我跟我婆婆大吵特吵之后，那个时候刚生完孩子，异国他乡啊，生了孩子，妈妈也不在身边，周围没有亲戚朋友，你知道那种感受吗？第一次当妈妈，然后孩子各种哭各种闹，然后被婆婆呀各种这样说，当时我就哭了，哭了之后你知道她跟我说的那句话是什么吗？我到现在还清晰的记得，她就说是，你怎么当妈妈的呀，你别看孩子这么小，他能感受到你的情绪，你作为妈妈你真的失格，你就是他这么当
道德绑架呀，
这太重了，
我哭都不能哭了吗？
凭什么？
刚才那个老康问我语言上有没有什么障碍什么之类的，语言上我是来了，那个时候结了婚，结婚那个时候已经来了六七年了，然后普通的那种语言就是说话呀还有一般的吵架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跟他妈那种吵架不是一个档次的，然后最后他语言上还攻击我，你知道，最后说你再说一遍你的话，你的日语没问题吧，
人是攻击还
是个高手，
我天哪。
对，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刚才病娇体也让我感受到了，就是我跟他妈这么吵之后，他妈妈回去之后就说是跟他爸爸说，就是他身体不舒服了，他妈妈已经好像是当了四十多年的老师吧，当时的他做教师的时候就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孩子，他就有一些抑郁，那个时候他就是那个时候经常会自己自言自语，就是那样的，就是有可能就是抑郁还是什么，就是有可能就是当时当老师压力大还什么的，然后跟我吵架回去之后也说一些自说自话，就是那种抑郁的感觉又上来了，说是，然后他爸爸就给我老公打电话，本来是感觉我是这个被欺负的一方，然后刚开始我老公还是向着我的，后来我老公给我打电话就开始怨我了，就说我让他妈妈变成这样，我作为晚辈对他妈妈的语气怎么怎么着，就开始怨我了。
当时我老公我感觉他没有明着说我怎样，但是他也会受他妈的影响，他妈妈的影响，然后就会在态度上啊感觉上啊表现出来很那啥，就会这样，就很难受。那我觉得整个从头到尾，从谈恋爱到结婚生娃到现在，整个可能最大的矛盾就发生在那几天，然后大部分的起因都是婆婆和媳妇儿之间的关系。其实在那之前我跟她打过预防针的，我跟她说每个家庭生了新添的小朋友会有一些矛盾的，特别是你妈妈和儿媳妇怎样，她跟我说哦不会，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和谁吵过架红过脸，我从来没有，她妈确实有这个能力不跟任何人红脸的，她只会把你阴死掉。然后她妈你看嘛，她就一直表现得特别的娇弱的那种状态，然后最后张牙舞爪的是我。
所以
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对吵完之后会有改变吗？张牙舞爪或者是大吵大闹之后会变得更坏还是会好一点？
谁
婆
媳关系
双方之间
变成叹息？
我这边的话感觉就是比原先会好一些，知道就是两个人的那个点在哪里了之后就不去碰那个点了，就是我婆婆就会在那之后吵了最大的是那一次，然后另外一个是我们回国那一趟，这两次吵架之后都比原先要好很多。然后就是有一次孩子一岁了，已经一岁了，然后我奶奶当时她被诊断出是宫颈癌中期吧应该是，然后我想的是我奶奶从小把我带大的嘛，然后我想带着孩子回去，本来我也在休产假，然后想回去让我奶奶看看重孙子什么的，然后刚开始我跟我老公说了，我老公还是比较赞同的，后来他告诉他妈妈之后，他妈妈给我打电话了，又是那句话，你怎么当妈妈的，现在疫情还没有那种，虽然疫情已经好点了但是还是比较危险，你怎么当妈妈，你怎么能让一个那么小的孩子去冒险， 然后坐飞机，然后就是你知道中国的那种疫情的那个情况什么样的吗？你怎么忍心把他带过去到那边？感觉中国就像一个毒窟一样，就各种指责我，然后我就跟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就跟他说，从小我奶奶把我带大的，有可能我这次带孩子过去就是感觉就是我奶奶看了我们最后一眼什么的，然后他就说，我要是你奶奶的话，我绝对不会让我孙女儿跟重孙子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过来看我。他就已经说成这样了，我都没办法跟他再反驳了。然后最后我就跟他说，这是我跟你儿子决定的事情，我们夫妻俩的事情，你没有权利干涉我们。然后他听完这些，就是他就把我的电话挂了。这是我们俩吵得最严重的时候，
感觉是有礼貌但没责任，
一时都不知道该从哪吐槽，好惨
呀！槽点太多了。
最大的问题竟然不是夫妻问题，而是婆媳问题。
好像你们两方各方的最大的问题都是婆媳问题，夫妻都还好。我本来以为跨文化的这种跨国婚姻，我本来以为夫妻之间的问题也会有一些比较多的问题，但听起来现在还是婆媳问题最大。
我个人觉得跟我老公结婚了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相对来说我了解到的会这个男生大部分会有点大男子主义啊或者什么的，我看我周围的好多人这样，但是跟他们比较起来，我觉得我老公还挺称职的啊，夸奖一下。对，虽然说他很多语言很多事情他不太清楚，然后都需要我去解决家里的一些问题，但是相对来说他能承担的责任啊各方面都还挺好的。最最好的一点是，嗯，我是一个暴脾气，我跟静静差不多，我们俩的性格特别容易暴躁，他情绪还挺稳定的，真的，嗯，静静老公一样，这真的是我感觉是属于暴躁脾气遇到的一个嗯很柔软的棉花糖，就他能接得住你的所有情绪，然后瞬间就没有情绪了。我记得我跟他谈恋爱结婚以前情绪还特别特别的不好，但是后来从慢慢慢慢到现在那么多年，情绪变好了太多太多。就自己感觉也挺舒心的，因为以前每次暴躁完了，自己其实既内心懊恼又挺伤身体的。
哦，听起来大家消耗最大的反而都是跟家庭之外的关系。
是的，
小家庭之外的关系，
对，
不是属于小家庭之外。
还有我妈妈跟我老公。
哦，对，我妈也是。
他们还有吗？
没想到啊，我们这个播客的第一期就录了，就是。咱们这叫什么来着？
丈母娘、
丈母娘、丈母娘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哇，也挺难处理的。那你们这边是啥样的呀？好奇
啊，
特别好奇。
我们是老大的时候，我妈来了，那个时候他们俩没有太多的接触。然后是去年我妈妈来待了6个月，就是我生老二的时候，我老公还有我妈妈就是每天都在家里嘛，然后就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就是矛盾就是。比较多一些，就是一般是生活上的作息什么的不一样啊，然后孩子一些的教育问题，还有就是吃饭的问题是个大问题，各种
日餐更多吗？还是
我妈来了之后，她是做了我们的中餐吗？咱们自己吃中国菜呗，然后我老公他是吃的是日本这边的料理，就吃都吃不到一起，然后吃不到一起，我妈还要想方设法的要给他做，然后日本人的话就是不好意思拒绝，就是家人也是这样，就是感觉就是人家给你做了你得吃完那种样子。刚开始他们两个就是我妈给他做了他吃了，然后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我老公有点受不了了，就是他还跟我说，他说他吃不习惯，然后就是有点受不了，然后他肚子比较弱嘛，然后吃我妈做的一些饭呢，就是有点闹肚子什么的，然后就他让我做中间人，就跟我妈说，日本人就是人家给你做的饭，你得有礼貌，要吃完，就是不好意思跟我妈去直说，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跟我妈就委婉的去说，她还是不太习惯吃我们中国人吃的一些东西，然后让她自己做吧，或者是我给她做什么的。就作息时间也有一些矛盾，因为他们语言不通嘛，然后让我在中间调节，感觉就是我就是在两边去做工作，怎么说才能就是不让他们就是觉得这个丈母娘不好，觉得这个女婿不好这样。
还挺端水的，你还很努力了。
那他们之间就没有任何的直接沟通吗？
我不在的时候他们直接沟通的要多一些，就是我不在嘛，没办法，他们俩只能沟通了。
小绿沟通吗？我就特别好奇。
我老公用他的蹩脚中文。
对，你忘了他是学中文认识的吗？
有时候会有，就比如说我老公他说他要去先接孩子，就比如说要跟我妈说，我老公他一般说的是我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送孩子接，
这样这样这样就是骑自行车，然后我妈就走了。
跟丈母娘关系反而有个好处，是因为听不懂，丈母娘也懒得吵。
有可能。然后我妈最近也在学日语，她说不让我在中间摸了，她下回去，然后她说她也要用日语沟通。
厉
害了。哎，
那你们的孩子
是我老公用
中文，中文的水平都是啥样的？
孩子的话，日语的话，一般是他从零岁，就是零岁班，十个月就已经送保育员了。之后就是孩子到了保育员之后，只能用日语沟通嘛，那日语都没问题。然后就是中文的话，一般就是家里面一半的绘本都是中文的，然后我都会中文给他读。还有就是去年我们回国回了将近两个月。那个时候感觉孩子的那个口语水平就是提高挺快的，然后就是英语，英语就是我老公就是教他
三门语
言
同时上啊。就是你们呢，就刚刚先说那个，比如说丈母娘的这种关系，然后顺带再问一下孩子现在这种语言水平是啥样。
我们家孩子现在是不说话。
什么鬼？
不说话。
马上两岁也差不多快了。
我们家语言环境太复杂了，复杂到我儿子拒绝开口说话。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我妈和我，因为我们是大理的，然后会说白族话，所以我跟我妈在家是说，我跟我妈在家是说白族话。然后呢，平时我们跟其他人沟通交流呢，都又是普通话。然后我们给我儿子说也说的是普通话，但是呢，平时我跟我老公啊，他或者什么呀，就偶尔会中英就夹杂的说，然后跟我儿子呢也会有这种英语的说。再然后呢，我妈前段时间走了，之前走过了，然后我们没有办法，没有人照顾孩子，还没有跟你说，然后就我们就叫了我老公的一个妹妹过来照顾孩子，然后那个妹妹直接说的又是他们国家的那个话，懂吧？我儿子就拒绝沟通交流，
确实有点懵逼，可能对，隔一段时间换一个语言，我天哪。
对，然后他自己会说，我说他好生气，就开始巴拉巴拉说一通，然后我们也听不太懂他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样子的。然后他有时候会蹦出来一些词，比如说我妈在的时候，天天带他出去玩，然后他要出去玩，他就说背七背七，就是白族话，走就是要出去玩，就是背七背七。他看到月亮，看到飞机，他会说 moon 飞机，就是他会英文、中文，然后有的时候又说中文这个那个，然后过一会儿又说他们国家的话，所以最后他现在就基本上不怎么开口说。
语言几级混杂，跟一个人说，反正这个人只能听懂30%，
对，就很崩溃。所以他现在就很少会开口啊，我现在有点担心这个问题，但是其他人又觉得说没事，小孩子一段时间会好，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这个问题要哪个解决，那就随他吧。他是会说话的，只是他不愿意开口。对，就这样。然后婆媳，
丈母娘和你老公。
对，丈母娘和我老公。他们两个最大的情况呢，是我老公，因为他平时工作压力会比较大，然后他本身又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不算是那种很善言辞的人，所以呢，平时他基本上不怎么说话。然后呢，他一般做的什么事情呢，还会想他的工作上的，他论文上的事情啊，所以他就有点呆。但是我妈呢，就觉得说，我那么辛辛苦苦来这里给你们带孩子，给你们做饭，对吧？照顾你们，还给你什么什么，你怎么？每一次都摆着一张脸，其实他是有点游神在外，这也算是他的一个借口。第二呢，其实他也不太会跟我妈他们沟通交流，所以他就以此来逃避。所以长期以往呢，对方肯定是能够感受得到，然后也能会有一些怨言，然后对他就会有很大的意见，是这样子。而且我妈觉得他怎么事事都让你去做，你怎么事事都宠着他、哄着他、随着他，这样是不对的。然后你还是得要管控着他一点啊。对，这妈妈嘛，肯定是为了姑娘好，就这样。所以他肯定是会觉得说，他很多事情都让我去累的了，他没有太过于的主动啊，或怎样。 就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有一次我妈就好生气，说她怎么可以这样，然后就生气了。我妈那人也比较直性子，就开始噼里啪啦都可以说她，然后她听又听不懂，他就一直在那里低头说，哦，妈妈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给他认错机器，反正就认错就行了，是吧？
是的，就在那儿特搞笑，那天我差点笑场了。
哎，大周，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俩都有一个点，就是反正语言听不懂，然后大家会显得特别可爱，
对，
让人羡慕，天哪，
就是我妈说啥他也不知道，他就知道一个就说，哦，妈妈对不起，妈妈对不起。
哎呀，我现在都盼着我听不懂我丈母娘说话，我感觉会少沟通很多。
对，会有少很多矛盾。像我和我婆婆之间，虽然说我会觉得她有点病娇体，会有很多问题，但是因为我们俩语言沟通不了，我会说一点他们家那边的一点点的话，所以就用基本的，就吃饭啊、喝水啊，哪是不是不舒服啊，要去干嘛，这样会跟她沟通一点。其他的都沟通不了的情况下，所以就虽然说有很大的矛盾，但是我和她妈之间就没有到达吵架的这种状态。只是说他让我很不爽，
吵不起来，不像静静还是能听懂的，能听懂就吵，听不懂就没事儿。
对，我容易宁愿听不懂，听不懂真的会减少很多很多问题。就是他说再难听的话，像静静那种，其实真的听到了会挺伤人的，特别特别伤人。
嗯，确实是，静静这个就是我不知道啊，日语里面失格这个表达好像非常严重。
就是不配做一个妈妈，
真是有点操蛋。
所以感觉就是。就算之后我们的关系还是好一点了，就感觉就是那层膜，就是很厚的那个墙，就是再也推不倒了。因为跟你儿子现在是夫妻关系，所以就是不得不跟你这样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不可能再进一步了。他说的话，那些话就是永远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挺难受的这种。
想想大周，咱俩这个其实好像。咱们的家庭好像没有上升到什么特别严重的矛盾，这么一比较起来，我觉得我们还是挺幸福的。
对，
我觉得有可能你们两个就是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已经做得挺好了，然后作为一个女婿，然后作为一个在中间工作，就是有可能做得很好。有可能我们就是矛盾，有可能最大的有一点，有可能就是我老公在中间是不是做得不够好，我现在在想。
还有另外一点，我觉得他们男生可能更多是因为不存在到最矛盾的核心，就是妈妈母亲她是避免不了的，跟婆婆还有很多时候我的想法是这样。但是从我结婚就生孩子到现在，虽然说我老公会主动做很多很多事情，但是他再怎么做，有时候都感觉他还是一个旁观者，那个孩子还是需要你，你的疲惫，你的劳累，你的付出是远远多于他的。像你刚刚说的，你孩子是不愿意跟你老公睡觉的。像我孩子，他爸可能白天陪他出去玩啊什么啊都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到了很多事情上，他只要你晚上睡觉要找妈妈，要喝奶要找妈妈，不舒服要找妈妈，什么都是妈妈。那相对来说，这个妈妈她的劳累程度会更高，高男生很多很多。对，
嗯，
而且在这个情况下，你对孩子的代入会更高。像我老公说的，就是我个人感觉他们男生，我不知道其他的人是怎么样子的，但我觉得男生他对孩子没有特别强，像女生那么一样强烈的情感在，所以呢他情感的付出会更少一些。那女生情感付出更多的情况下，他就更容易受伤，会因为一些小的事情。
嗯，这个我也认同，你当妈妈肯定是的，有就是你老公没办法代替你这个地方肯定是有的，但是为你分担的就是不只是家务啊，就是婆媳关系，婆媳关系的处理也是需要你老公的配合呀。有可能我们俩的矛盾是一回事，有可能我老公在中间做的这个作用不是那么好，感觉有时候看那个视频就是感觉把媳妇儿然后说他妈妈的坏话，然后说成一个好话，然后把他那个妈妈说媳妇儿的话又转换成另外一个语言，就在中间做一个好的一个作用，就觉得家庭比较和谐那样。有时候我婆婆来我家里之后就走了，走了之后她不跟我说，就是她不会跟我直接的沟通，一般就是她走了之后给她儿子发一个很长的一个邮件，就比如说她来我家之后就看孙子呗，然后我就做饭呢，那我不可能我做饭我还要去考虑他，就是按照他日本人的那种都得做他那样子呀，就我就把就是平常我们做的饭菜就是就是这么做完就端上来， 然后就是他也没说很好吃啊，就日语维系维系这点。等他走了之后，然后就发很长的那个邮件给他儿子，他儿子就在我旁边呀，看了之后他懒得看，他转发给我，我妈妈给我发邮件了，然后你看一下，然后我一看，就说我的各种坏话，说我做菜口味太重了，蔬菜太少了，就说那种话。
你这个婆婆有点急脾气。
是的，上回是他妈妈来电话，当时我老公在那儿洗碗，然后他接了电话，然后摁的免提，然后他婆婆第一句问的是说我在不在旁边，我老公说在呢，他说那你换一个房间接电话。
你这个完美符合我对日本人的那种刻板印象。
对
对，就是当面都。
然后我就很忐忑的，我就在我这个房间在等等他们的电话结束，肯定是又说我的坏话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接完电话就又来我这边，然后就说他妈妈说我这个哪个了。那你直接跟我说不好吗？我觉得就是感觉好恶心呢，你知道吗？就是感觉那种我的心里特别恶心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我宁愿你打电话骂我一句，就是都比这个就是说这个杀伤力。
你这婆婆挺
有点
挺傻的，
表面上还是很和和气气，你知道吗？我们两个
就真的完美符合对日本人的刻板印象。
虽然说对上面不说不好，但是你婆婆是真的是
有点坏。还有一次就是什么，我妈妈来这儿，我妈把咱们的那个特产北京稻香村点心，还有那个稻香村里面还有其他那种小的，就是果脯啊，还有什么驴打滚啊那种的，那小包装的那些，然后给我婆婆拿了。就是那就是我妈从中国来嘛，那不可能亲家嘛，就给她东西嘛。那个时候我还给老大喂母乳呢，我婆婆就是很笑脸相迎，然后就是很微笑的接过她的那个我妈妈的东西，然后之后就回家啦。回家了之后下午给我打电话，下午打电话跟我说啊，你妈妈给我的那个东西啊，刚开始先说一些客套话，替我好好谢谢她呀。然后接下来就一个转折，大转折，就是我们俩拿回去之后，我跟你那个，就是我跟公公，我们两个人拿那个字典拿出来查了好半天那个后面的配料表，然后就比如说这个什么什么酸钠什么东西，这个是什么致癌的，这个是什么，这是本来我不想说的。但是你现在不是喂奶吗？我们不吃，你也不许吃啊！你那个，你吃了之后喂奶给孩子影响不好。
天哪！
最后加一句，不要告诉你妈妈啊！你妈妈的好意心意我领了，就这样。我现在想想，我宁愿我听不懂日语，我日语不好，或者是一点听不懂他说的这些话，你知道吗？
哎，好难受啊，听着。哎呀，居然你这边什么文化差异特别明显导致的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吗？
没有，基本没有。因为是这样的，我跟他在一起后我也觉得很神奇的一点，就是因为我们俩都是回族穆斯林，然后我们的文化基本一模一样。
对，巴基斯坦那边确实有道理啊。
对，而且他们家离新疆很近的，虽然说穆斯林或者伊斯兰教，但是他中间也有很多分歧，对吧？但是他们家是因为是离新疆那边是很近的，他们家跟新疆到了喀什可能那个国界内就几百公里，两三百公里的样子，所以我们整个文化的信仰的宗教的那个根基它就是一脉的，所以很多事情它都是一样的，习俗节日各种吃饭注意的都一样。而且相对来说我老公是那种，我觉得他性格脾气还挺好的，好多事情他不会说这样不行那样不行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跟他说什么都是哦好的呀没问题啊。虽然说很多我们家的很多事情是我在掌控，我在去安排，我做的会比较多，但是同样的就是我做什么我跟他商量他都会说 OK 没问题。
这个听起来呢互相之间的支持还挺多。
对，你跟你老公差多少岁？
他比我大八岁。
哦，原来如
此。他会成熟很多在很多事情上。
那咱们俩加一块儿，老公相差12岁一轮。
你比你小是吗？
我老公比我小4岁。
难怪的。
哦，这个样子，确实年龄肯定也会有很大的影响因素。
就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像那种很任性啊，很干嘛，他就哦没问题啊。我有时候觉得我做的是不是有点太过分啦？然后我说哎呀不好意思，我可能太那啥。他说没问题啊，嗯，就特别的能够去接纳我的所有的情绪和所有的一切，我就觉得这个是挺好的。所以像你刚刚说你表妹那个事情。可能你表妹确实做得很对，就是有些礼貌啊什么上的是对，但如果同样在我们家，我老公不会说，也那好的很热情的招待他，然后让他去注意很多，然后我让他干啥他就干啥，然后等到人家走了以后，他会慢慢的跟我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点不太对，你以后跟他在一起是不是要注意一下。
是这个处理方式听起来很成熟，但是确实我就因为我自己去日本包括看一些文学，我就觉得日本的那个文化里面的边界感特别清晰，就是疏离感特别强，所以大家好像就他们对于这种边界的进入好像是一个非常就很难以处理的一件事情，
感觉他们就是根深蒂固你知道吗。就比如说我老公这么家人之间就是什么东西要谢谢，什么要对不起，就是
相近
错了要对不起要谢谢。我跟我老公刚开始没有孩子之前的吵架是也是因为这个谢谢这个问题，就是我当时怀孕了之后然后回家，然后就当时我老公在家办公嘛，然后他给我做好饭了，他做饭，然后我说难吃还，然后他就后来说我辛辛苦苦给你做饭，你既没有说谢谢，然后还说我的难吃，然后就这样，
就是有点伤心。
一般都要说好多次谢谢，感觉一天就是说的谢谢很多，就是那种，我在我心里面，我现在我还是不能接受，就感觉夫妻之间你天天谢来谢去干什么？就感觉不是应该的嘛，不就是亲人嘛，感觉就跟你跟你妈妈也要说谢谢，他跟他妈妈也要说谢谢，就是这样，文化差异，这是
文化差异，
根深蒂固。
我们说最后一个问题啊，因为时间有限，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现在你们希望伴侣理解你们一件事儿，可能理解你们一个最重要的点，你们会希望另一半去理解你们什么？
就感觉有时候吧，当孩子爸爸了之后，感觉之后我表面上理解孩子妈妈，就感觉啊你晚上还是很辛苦啊，晚上睡觉辛苦，我感觉没有就是真正的内心的去理解。
说实在话，在这个点上，因为我现在做这个台不是本质上想找一个爸爸过来聊聊妇婴相关的话题嘛，就你们刚刚也说到，就是作为男性可能在育儿这个事儿上更抽离一点，但我反而因为航仔怀孕到现在，我从她怀孕到生完娃之后，我参与的都比较多，所以我又深刻的体会到，比如说孩子会想跟我睡觉，就这个事儿真的是你只有参与才有体感，然后你参与多了之后，就谁参与的多，那孩子跟谁亲，然后谁参与的多谁累，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会劝别人，就是劝很多妈妈们，就说你们就放手，逼着你们的让另一半去干的时候，可能反而好一些，就得懂得适当放手。千万不能啥事都揽到自己身上，带娃这事儿太累了，哎呀真是太累了，我说不上来，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事儿辛苦程度如果都放在一个人身上，尤其今天像你这两个娃的情况，要死要活的。
是的。
哥儿你有什么想让比如说另一半理解你的吗？
多干点活。
你少干点，你看我是对你们俩都是有所认知的。
我确实就是干太多了，然后呢就如果说受不了我就开始发火，我就说你怎么这样，然后他说那你要我干啥，我说你问这句话好意思吗，你是客人吗。
大周之前跟我说，就我们俩聊天的时候，我说大多数男性啊，就是比如说大周他爱人之前有一个案例，就是他爱人跟他说你去刷碗，大周就刷了碗，但大周爱人就生气了，就说你刷完碗不懂把碗放起来把旁边的灶台也擦一下。
对，就是这样子的。
但是对于大周他来说，他就是听到了要去刷碗这一个指令，他就觉得我刷碗就完了。对，很多男性就是这种特别单细胞，你要知道。所以你就让他去干，你得说你就干完这个，你再干完那个，你就让他干就好。对，他对干本身这件事儿没有什么问题，但你别让他猜。
对，我会安排一些任务给他，我说你要这样，你要那样，他说好的，然后我就一转头过来，我说你们还在刷手机啊？怎么这样啊？然后他说我会干的，你不要急。然后他确实会在你规定的时间范围内给你干完你这个事儿，但是。女生就会觉得说你为什么不主动积极一点呢，你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给你安排了你才去做这个事儿呢，对吧，
眼里没活。
对，然后就是他说你要让我干什么你跟我说就好了，我就说你对话我就很生气，你是我们家的客人吗，你这家眼睛是咋来干什么的，家里有活你看不到吗，为什么一定要我安排，就会有这种想法。 但是有些时候，就比如说你说那个刚刚洗碗的，然后我就让你去洗碗，好的，滋滋滋跑去洗碗了。洗完碗了以后的结果就是灶台没擦干净，地没拖，
夫妻俩的沟通问题吧。但是
没
有，
我跟你说，
有
些
时候我就是让他洗碗，他就洗完碗之后就周边的灶台确实没有擦。但是我就懒得跟他再说了，然后我就自己去擦了。
对对，我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我也是这样子的，就是他洗嘛洗了，洗了然后那你再去做二道嘛，就总比你从头到尾把洗碗洗了锅洗了都沥干了都那要强很多，最终你只需要去擦一下灶台，对吧？
咱们的要求有可能弄得太低了，应该要求再高一些。有可能就咱们就想，他已经洗碗就已经够不错了。
是的，就这想法。
对，
所以你看，我刚劝你们要懂得放手，有些事儿真的你们就不干，就放在那儿，总会有人干的。这谁在意谁干？男的是对很多这些事儿他不在意，女的有一天在意了就干了。
你问题是你不干，你在那儿真的
你自己难受是吧？
对，就自己难
受。你这不就活该？
就特烦，我跟你说，看那地脏了，你不扫一下，你就觉得哎呀，怎么那么烦？就坐立难安。
说实在，我挺懂的。
强调了好多遍都不听，那你作为男性的视角，觉得怎么样才能去改呢？
你们俩大致知道我们的情况，我俩比较平衡。首先，我是个有点洁癖、爱干活的人，所以在家里面，我反而是那个提出高要求的人。但是就女性可能天生细腻一点，就她干活的时候我觉得干得也挺好，所以就我俩互相在这方面都觉得对方干得还可以，就还行。但你说方法上，就像我刚刚说大周那个，你就要求她干，给她限定时间，但你别着急，一着急你就得自己干了，这事儿真得脾气。但鉴于你们俩都是急性子，所以我跟你们说这个事儿可能意义不大。
现在我老公好一点，你让他干啥他嘚嘚嘚嘚嘚嘚就去干了，真的就是你让他干啥他就只会干那啥了。但是很多时候他就说，哎，你不要干了，你跟我说我去干就好啦。然后啊，说是那么说，但是性格问题，对，这自己就是该就没法儿。
确实是，哎，希望你们未来都会越来越好。我觉得多沟通吧，就啥事儿沟通都能解决的，真的。
好的，
行，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聊到这儿吧，再聊的时间长我的剪辑难度就太高了。感谢今天大家过来聊天，然后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的节目。
你们辛苦的
祝你生意兴隆。
行，感谢大家，期待你们来北京然后回头再聚，好吧。
好的。